娱乐尖记者首先问谢国忠是什么导致了房地产泡沫。谢国忠说，这个是前总理温家宝在2006年人民币升值的时候开始的。一个国家是发展起来，它的货币就会经受起升值的压力。大家想要是更多你的钱，因为他们认为你的货币是正在升值。如果你是不想让它升值，你就会印更多的货币。中国政府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因为它希望中国的出口产品继续保持廉价。1980年代台湾就是这样，当时台湾的房地产市场达到顶峰，正确的做法是让货币升值。如果你不是这样做，而且继续印钞票，大家就会有更多钱，他们会将钱是投入房地产市场。同时，中国地方政府的赚钱方式是向开发商卖地，这个约占地方政府收入的50%，这种情况已经存在很多年。每个节目记者问，中国是怎样应对上一次房地产泡沫的呢？谢国忠说，上一次经济的重大下行是在2008年，美国经济崩溃之后，政府是发狂地是注资，让房地产业行业是复苏。温家宝迫使银行放贷越来越多，他基本上是用债务是为经济强行是喂食。后来开发商的想法就是，你让我倒下，我就让你倒下。他们认为政府不会让他们倒下，因为这个意味着经济会崩溃。因此每次经济低迷的时候，他们都将他们视为购买更多土地的机会。即使大流行病爆发之后，2021年的市场仍然创下新高。美国之音记者说，据报道，在新冠疫情封锁措施在经济放缓的同时压抑了需求，而政府对开发商获得银行贷款的更严格要求，暴露了这个行业长期存在的问题。贪心的开发商在没有是先完成项目的情况下，不断借钱购买更多土地。除了这些因素之外，是什么引发了这场危机呢？谢国忠说，政府开始打击影子银行，这个确实是引发这场危机的原因。在影子银行的体系当中，房地产开发商会在离岸债券市场向海外人士出售债券，他们四处奔波筹集资金购买土地，但他们没办法偿还那些在香港购买房地产开发商债券的海外人士。当银行监管机构开始打击影子银行的时候，大量资金撤出了。美国之音记者说，所以离岸债券市场是否出现过房地产市场陷入困境的早期迹象呢？谢国忠说，有钱人基本上都已经是接受被割了，开发商基本上告诉你，他们是必须要延长最后期限，等他有钱他就可以付钱，当他没钱的时候就算你倒霉。这些买家主要是私人银行的客户，他们很富有，购买高风险债券基金，但是权益在中国不受保护，他们不知道欠他们多少钱，但是应该是有几千亿美元。美国之音记者问，这次政府为什么不救助开发商呢？谢国忠说，自从2022年恒大停止偿还债务以来，开发商一直陷入困境，他们一直在等待政府给他们钱，而市场就预期政府会妥协，但政府没有给钱他们。为什么呢？当银行知道风险太高的时候就不会放贷，如果将泡沫带回来，那明日你就会为自己制造一个更大的问题。本届政府没有政治对手，他想永远是持续下去，所以他在想，为什么要为自己带来问题呢？让泡沫更大之后再威胁自己呢？这个是很多分析师不理解的地方。政治情况已经改变了，习近平是中国一切问题的主人，这个是他的算计。据评级机构说，在中国国内房地产开发商欠债39万亿元人民币，他认为这个是低估了，他会预期更多。基本上无论到期的债务是什么，他们都没有钱偿还。美国之音记者问，那政府正在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这个大问题呢？谢国忠说，政府第一要务是要告诉开发商知道，你们必须完成建设，银行会借给你们营运资金来到完成项目，但这笔钱不能够用于其他任何用途，所以基本上这些开发商已经破产，但他们仍然在这里工作，为此花费了几千亿人民币。他们所做的就是保护那些已经预付新屋费用的人。在中国这种情况相当普遍，房屋还未起好他们就先付费。政府亦都喺度努力保护购买高收益理财产品嘅小储户，呢啲理财产品系开发商通过银行系发行嘅，利率系7厘或者8厘，高于单纯银行存款嘅3厘利率。呢啲储户当中好多人系并不富有，政府仲系小幅降低咗买家嘅利率。好多城市都取消咗限购，允许系非该城市户籍嘅人系买屋。 每日之音记者问，这些措施会不会拯救这个行业，并且防止问题蔓延到其他经济的领域呢？谢国忠说，他们是不能够改变潮流，因为他们涉及的钱是太多，而且大流行病过后，投机的欲望大幅下降。相反，民众提前是偿还债务，因为他们认为房价不会上涨。新冠疫情影响很大，之前大家为了致富而兴奋，后来疫情来袭，你真切了解到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，你应该是为和家人在一起的过日子而感到幸福。咁美国之音记者就问，这个将会是怎样影响中国的经济呢？谢国忠说，经济下行是会发生的，国际媒体试图描绘这个就是中国末日，但是经济衰退是司空见惯的事情。顺带一提，中国的经济并没有萎缩，仍然在增长，而且增长了 5%。 还有哪个以这样的速度增长呢？经济下行的发生是有原因的，你在繁荣时期伸张过度需要调整，繁荣时期的不良活动是需要被清除。美日之音记者问，这个对于地方政府来说，难道不是一个坏消息吗？与西方国家每年征收财产税或者零售税相比，中国地方政府的税种是很少的。谢国忠说，他们必须要寻找其他收入的来源。美日之音记者问，购买超过自己需求的房产的习惯是不是问题的一部分呢？谢国忠说，中国人更加喜欢房地产市场而不是股票市场，他认为股票只是一张纸，他们更加喜欢房地产，因为这个是他们可以摸得到的东西。中国股市总市值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，但是在2021年的顶峰，住宅物业的价值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6倍，去年是17万亿美元。平均来说，上海等城市的中国中产阶级家庭拥有2处房产，一处用于居住，一处是用于投资。城市地区中国人的人均的住屋的面积是约为30平方米，处于美国水平，远远高过日本。但如果你建造得越来越多的房产，最终市场将会不堪重负，供应将会过多。美日之音记者问，中国的房地产业将会何去何从呢？谢国忠说，房地产将会成为一件很平常的事情，正如习近平所说，房屋是用来住的，不是用来炒的，需要10年时间才能够理顺。几年前他们有7万亿平方米在建面积，过去2年下降了 10%， 因此仍然有6.3万亿平方米。据一份中共官媒报纸报道，习近平在4月份的讲话当中表示，政府不能提是不切实际的目标，很多人是会赔钱，政府只是想确保小人物不会赔钱。美国之音记者问，最终中国会变得更好还是更差呢？谢国忠说，很多的富有的人在这发牢骚，这个因为他们是通过房地产而不是生产性的经济活动赚钱，所以很多富有的人并不是真正有生产贡献的人。但我们有新一代的创业者，即是年轻的工程师，他们正在做伟大的事情，例如制造火箭发射器、电动汽车、雷达技术等等。对于一个国家来说，最重要的不是你的国民生产总值营收增长率，亦都不是顶级金融人士的感受，他们并不重要，最重要是你的竞争力是怎样，你正在创建什么的公司，以及你正在创建什么的技术。中国人勤劳亦都很聪明，但很多人都沉迷于投机。20年前大家问他中国怎样是会崩溃，他说，如果中国官员全部都腐败，中国老百姓全部都变成投机者，这个就会发生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海军访问经济学专家谢国忠的报道。